建国史话。1961年1月20日，约翰·菲茨杰拉德·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。肯尼迪就职前夜，华盛顿下了场大雪，街上几乎没有车辆。肯尼迪从艾森豪威尔手中接过总统之职，艾森豪威尔已经70岁了，而肯尼迪只有43岁。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20世纪出生的总统。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。
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前者是联军在欧洲的总司令，后者则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名年轻海军军官。肯尼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，他的家族在政界呼风唤雨，地位显赫，不过他在全国政治舞台上还是一个新面孔。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，肯尼迪代表着一个开始新生活的机会。
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喜欢他，许多人觉得他年纪太轻，担不了总统的大任，还有人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而不喜欢他。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，肯尼迪的对手是当时的副总统理查德·尼克松。许多人觉得在对抗共产主义方面，尼克松比肯尼迪更强硬更有力。
1960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总统大选之一，肯尼迪以不到12万票的优势击败了尼克松。现在他站在国会大楼的台阶上，宣誓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。
I, John Fitzgerald Kennedy, do solemnly swear
that you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.
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.
86岁的诗人罗伯特·弗洛斯特是在就职典礼上致辞的嘉宾之一。当时冷风把他手里的发言稿吹得动个不停，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光，刺眼得很，让他看不清楚字。肯尼迪走过去帮他，可弗洛斯特还是无法看清发言稿上他专门为就职典礼所写的诗。
于是他凭着记忆朗诵了另外一首诗，全新的奉献。诗中说
The land was ours before we were the lands. She was our land more than 100 years before we were her people.
这片土地先属于我们，我们才属于土地，这片土地属于我们100多年后，我们才成为其子民。在马萨诸塞，在维吉尼亚，它都是我们的，拥有的我们漠不关心，关心的我们却不再拥有。我们有所保留，让自己变得懦弱，直到我们发现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是我们对赖以生存的国土不愿奉献，只有马上屈服才能获得救赎。就这样，我们无条件的奉献。那一场场的战役是奉献，那逐步开化向西推进的国土是奉献，而我们的国土并有记载，依旧质朴平实，它过去是这样，以后也将会是这样。
建国史话。
We observe today
not a victory of party, but a celebration of
1961年，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。就职典礼在雪后的寒冷冬日举行，和周围的许多嘉宾不同，肯尼迪没有穿大衣，也没有戴帽子。在就职演说中，他谈到了致命的原子所带来的危险。这不难理解，肯尼迪是在美苏冷战期间当上总统的，这两个国家都有原子弹，人们担心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并最终导致核毁灭。
肯尼迪说，美苏两国都应该认真地拿出办法检查和控制核武器。他说，两国应该钻研如何用科学造福人民，而不是制造恐怖。
Together, let us explore the stars, conquer the deserts, eradicate disease, tap the ocean.
他说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星球，征服沙漠，消灭疾病，开发海洋，鼓励艺术和商业的发展。让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新的事业，这不是指一个新的权力平衡，而是一个新的法治世界。在那里，强国秉持正义，弱国享受安全，和平得以维系。
肯尼迪还谈到了领导的火炬传递到新一代美国人手中，他号召年轻人接过火炬，担起对未来的责任。他还敦促其他国家和美国一道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他说
The energy, the faith, the devotion which we bring to this endeavor will light our...
我们带到这项新事业中的活力和信仰，将给美国和所有为国家做贡献的人带来光明。这颗火种的光辉将照耀全世界。所以，我的同胞们，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，而要问问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。世界各国的人们，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些什么，而要问问你我一道能为人类自由做些什么。
肯尼迪当上总统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，苏联释放了两名美国飞行员。这两名飞行员驾驶的美国侦察机被苏联在白令海上空击落。在大约600万美国人的注视下，肯尼迪总统宣布这两人获释。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电视上直播总统新闻发布会。
I understand that part of today's press conference is being...
肯尼迪对飞行员的获释表示欢迎，说这为改善美苏关系迈进了一步。
此后的第二个月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采取新的行动，进一步改善了美苏关系。他给肯尼迪发来了信，表示核裁军将是全世界人民都乐于见到的事。几个星期后，肯尼迪总统宣布建立和平队。他在竞选期间就曾提到建立和平队的设想。和平队把成千上万名美国人派到发展中国家，教当地人知识，并为他们提供技术援助。
和平队创立后不久，肯尼迪宣布启动了另一个项目，叫进步联盟，宗旨是为拉美国家提供长达10年的经济援助。此外，肯尼迪在竞选时还谈到过另一个项目，那就是航天计划。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探索外层空间，在这方面苏联人已经抢先美国一步。1957年，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。1961年4月，苏联又首次把带人航天飞机送入环绕地球的轨道。
就在同一个月，肯尼迪在外交政策上遭遇失败。4月17日，1000多名古巴流亡者在古巴西部的一个沙滩上登陆。他们此前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训练和装备支援。他们的目的是在古巴领导革命，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政府。他们登陆的地方叫猪湾。然而这次行动失败了，大部分流亡者被杀或被捕。
在古巴发动革命并不是肯尼迪的主意，
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策划的。不过肯尼迪的大部分顾问都支持这个想法，肯尼迪本人也批准了这次行动。对外，肯尼迪表示自己要为猪湾行动的失败负责，但私下里他说，我一辈子都很聪明，知道不能依赖那些所谓的专家，可这次我怎么糊涂了。
这次事件伤害了肯尼迪的形象，让他支持率下降。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尽力重建人们对他的支持。好的，这次的建国史话播送完了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